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不法之徒，我是 Anthea。 今天呢，很高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正向的故事。其实啊，我已经很长的时间不去分享个案故事了，那几个原因啦。如果你听过我之前的 Podcast， 其实会看到我非常乐于分享，因为我那个时候刚接触身心灵，然后刚开始发现自己的第三眼很开，发现自己在这个时空的这轨道中，其实可以这个自在的进出。那时候我蛮兴奋的，所以我会发现说，用更高频的思维看到的生命，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看到真相不是真正真相，我们看到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很多因果不是巧合，很多的相聚相遇，彼此的折磨拖累，都不是因为什么镶嵌在之类的，可能是有各种各种的约定承诺原因，所以我们相聚相会。有一些遗憾不应该遗憾，那是个课题，你要做的就是圆满它跟放下它。所以我那时候对于生命的奥秘看得目不暇接，然后甚至非常着迷这种这个一眼一瞬间就是几千年的这么神奇的世界，发现自己世界变得好大好大。所以那时候我太目眩神迷，太想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呢，经过又两年多的淬炼，我其实比较大的感想是，很多事情吓不倒我了。那时候我也没那么，就是真的就吓不倒，就是太多可怕、疯狂、癫狂、崎岖、创痛，然后这个极大的好跟极大的坏，当我都用旅行的方式看过之后，我觉得还好。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讲这个大家希望可以给大家是正面的东西，而不是讲故事而已。那当然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收集个案的见证啦，因为刚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时候，那也许他变好了，要请他揭开伤疤，我总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忍心，所以大家都搞不太清楚说我到底做个案的状态是如何。好，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但它不是个案，是我很想鼓励大家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今年的四月的时候，收到了 IG 的一个私讯，他很简单就说了谢谢你，然后就比了个赞，因为我不晓得他要写我什么。好，那他才娓娓道来，他一度是在一个很灰暗生死一瞬间的这种状态，就差一个念头他就要跳下去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无意间看到我的文字，然后听到我的 podcast， 他可能触动了某一些共同的记忆，或是我真的就是触动他有一些共鸣，在这个反复的追踪下，他一天又一天的活了下来，这样，然后鼓起勇气跟我说了声谢谢。那时候我就想问问他是什么状况，那怎么会状态是这么差呢？好，那同时我很心惊啦，我很心惊是因为我的账号非常低调，不管是 Podcast 还是 IG， 其实要找到真的都是缘分。那我很心惊是说，当我对于疗愈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花这么多心力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很快半放弃我的疗愈事业，是因为我觉醒之后，其实我的课题非常的多，课题真的非常的多。我不觉得我在往不好的方向走，其实整体来讲，这个趋势是一路向上啊，完全就是生命正资产在累积中，但是课题真的很多。我觉得我曾经一度陷入了很多的自我怀疑、痛苦啊，来自于关系的，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来自于母职的，来自于工作，来自于情感的，很多课题分秒而至。我也不一定觉得常常保持又正又高的能量可以帮助大家，所以疗愈事业可以看到我的 IG 跟我的 Podcast 是停更非常久。但是因为他这一则讯息，我一则心惊，天哪，你发生什么事情，一则我也心惊，我被看见，原来我做的事情，默默在做的事情是有正向的回应的，原来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即便我没有特别的去 极大的广告行销这一些账号，但我真的把手伸出去了，原来我做到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真的，这件事情甚至连他本人都不晓得。那他开始跟我讲故事之前，他也告诉我说，他在2022的11月11日贴了我一篇文章，那时候我也很惊吓，大家应该知道11是一个天使数字，他可能不晓得这个巧合，但我看到他的这个截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拉他一把。后来他就慢慢跟我说他的故事，那他的当时找我的时候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包括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折磨，那各种的疼痛不明原因的，然后也在看身心科，忧郁症、恐慌症，然后严重的脑压高、头痛，然后无法睡眠，然后身体的各种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皮肤也生病等等等等，甚至长期因为颞颌关节发炎无法吞咽、无法进食。那大家应该晓得无法进食是一件对生命多无望的一件事，非常无望。所以后来我大概听闻他身体的状况，我想我要见他一面是很困难，因为他几乎无法出门，那我在台北，他在台中，即便我到台中去有一次找他，也因为下雨他身体很不舒服，就没有办法见到面。我对他是非常非常心疼的，加上无法进食、无法睡眠这件事情，我觉得生而为人在这种肉体的责难中，即便他说下一秒跳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责怪他是懦弱，就是如果是我不觉得我有勇气多活一秒，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让人难过。那他长期无法进食可能是一两年，那身体的累积可能是十几二十年，所以你就想说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生命怎么会这么大的责难痛苦给他。那过程中我帮他送了几次灵气，我要他的照片名字，然后帮他远端送了灵气，是因为太难过了，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什么，所以这过程中我就是聆听他。那在这里讲个题外话，很多老师听到这种状况，我猜是会婉拒这样的委托的，他们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一听就知道是业力非常重的状态，一个人不会无端受到一个这么大的难而没有因果，所以其实业力因果是疗愈师最害怕碰触的啦，这个很正常，不管你是在哪个系统，无条件的爱和光当然可以赦免非常多的事，我相信上帝有恩典可以接住每一个人，但是你还是有课题，他赦免你的罪，给你智慧，给你力量，是要你去面对课题，无条件的爱滋养你，无条件光笼罩你，给你勇气，是要你面对课题。那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有自己的业，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真的可能是只能陪伴，但那时候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一直送灵气给他。那慢慢的听闻他的故事，晓得大概他的生命是发生了什么，重点就是他长期在精神跟肢体的暴力下生活，而且他无路可逃，无处可去，然后不被小孩谅解，小孩不是他同阵线的人，那施暴只是他先生，他也跟他无法沟通，那娘家人也不可靠，然后婆家人把他当 ATM，所以身边没有一个他可信任的人可以支撑他的痛苦，他也没有可以诉说痛苦的管道。那因为孩子不谅解，让他也非常自责，他会觉得是他做错了示范，所以让他孩子没有办法体验他的苦心。也许那时候他留下来是为了保全孩子，可是孩子是不懂的。那当然我不能说所谓吞忍保全就是对的，我只是说那是他那时候可以做的最好的决定。所以整体下来，我相信他是一个长期无价值感，然后极度悲怯，极度没有自信，对于自己生存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办法正向回馈，他只能眼睛张开工作，然后赶快赚钱给大家用，然后 等到撑不下去，然后睡两个小时再起来工作。所以也许他的收入不差，但是他的工时非常长，也非常劳动。那听了之后，你就大概晓得说他的整个关系要厘清才有办法让他解脱，但他不一定有这个力气。那甚至我也无法见到他的人，因为这个身体不好，真的太难见面了。即便我要去找他，都可能有点困难。那直到有一天，我在反复的倾听，为他祷告，但他认识神。他认识神是我相信是帮助他能够改变的最大的重点。我必须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信仰是最大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被命运挤到墙角，可能真的是没有力气反击的。像这个女生的案子好了，她不是家里的老大，也不是老幺，她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中间小孩，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冲着她来，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善待过她。当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她能够解决的方式就以她的既有框架来思考，就是忍耐。即便她不忍耐的时候，她想要展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展现她的真正的意见，他是不知道如何反击跟设界限的人。那当他的身体出现这么大的痛苦，谁又能说他有绝对力气可以跟命运反击呢？如果没有神，谁能够有那么大的恩典可以带领他呢？所以带他认识神，我相信是最棒的。那信仰是苦难中真的最大的盼望，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是咬紧牙关，从一种极度恐慌，对人类的极度可怕，对于人群的极度无法信任，然后无法自行出门的状态，他鼓起勇气来到台北。我觉得真的是超戏剧化的一刻，真的是身为我作为一个与陌生人结缘疗愈师最荣耀的一刻，就是他愿意来见我，这么辛苦，这么鼓起勇气来。所以那天我就很大早就去高铁站找他。那见面过程他谈了更多他生命的细节，那果然就像我讲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认知到自己最大的价值，然后不管是什么角色，他以为他用最好的方法来对待大家，但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用最凌虐他的方法来对待他。善良有时候不是优点，善良很好，但是你必须懂得划界限。善良很好，但是你必须要有能力去击退敌人。你不能因为善良就敌我不分。这件事情也是我从这个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学习点。善良很好，善良是你的选择，但是善良要有力量。当你无法在善恶的界限中划出界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受害者。但是你真的是受害者吗？不，你要负起责任。你的善良变成一种懦弱的时候，你还是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所以我听完他的故事，我就给了他几个建议。我们那天没有疗愈哦，其实没有催眠或什么的，因为他也不一定有那个完整的能量可以来处理，那要花费极大的力气以及极度的稳定的能量来才有办法达成效果。所以其实听他聊天，然后带他认识生命真正的意义，以及神到底对他的期许跟任务，那天就做这件事情，给他力量，让他明白。或许你觉得整个故事说起来我是个受害者，可是我还是带领他，告诉他说，如果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就不要只待在受害者的位置，你必须为你的善良拿出一些锋芒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就是不要再让别人骑到你的头上。如果你让别人骑到你头上，哭着说自己是受害者，那对不起，你今生的课题到这里为止了，你不会再进步了。所以我就请他做一个当责的大人。你的长大就是要理解，你必须与他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有一些界限是别人无法跨越的。尤其我必须说，精神的暴力跟肢体的暴力都是神看我们非常珍贵，没有人可以透过肢体的暴力的掠夺来消灭你生而为人的尊严，这是绝对绝对不能容许，神是不容许的，所以你也不能容许别人用暴力来对待你，而你只是忍耐，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透过这样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你身为为人的尊严，老师、先生、爸爸都不行。好，所以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他有他的掌控权，他有他自主的能力。我相信他在那一刻是很震撼的，他的眼泪是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哭哭哭哭说说哭哭说说，讲了六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带他祷告。我相信神已经接住他了，我相信神已经接住他，不然他不可能找得到我的，就我几乎半放弃疗愈的状态，就我已经几乎不经营的状态，他没有这个缘分，他找不到。其实我相信，如果能够任何原因找到我的人，我相信他都是被安排，而且非常非常有极大可能，只要我说了他能听得进去，耳朵能够打开，心能打开，有极大可能可以复原成他更好的样子。因为这也是我的愿力，我从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我就不知道我的个案在哪里，所以我只跟神祷告，请你把你要疗愈的人带到我的面前。所以每个人都是神带来的，所以那当下我就更肯定这件事情。那聊完呢，他那天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在我离开之后，他突然打个电话跟我讲说，他决定在台北过夜。我觉得对一个长期无法出门的来讲，真的有够厉害的，真的有够厉害的。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断言你今天无法入睡，所以我这里就先播放几个牧师讲道跟诗歌给你，请你在无法入睡的时候记得天使为你唱歌，上帝为你撑腰。还是以传福音的方式来让他有这个能力。那基督的爱是很大的，基督的爱是非常大的，任何苦难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安息。但是安息不是据点，安息是蓄满能量，请回去看到自己生命的功课。所以那一天之后，我们保持了一个很长期的联络，常常在关心他跟其他人对话，跟其他人互动的进度，尤其那些他必须理清的关系。所以即便他没有透过任何系统的疗愈，他也正在复原中，神接住他了，神接住他了，神接住他了，就是复原。所以我还是很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做这个祝福。我觉得生命最大的苦难是你今天甚至没有这个智慧跟福报得到你的信仰，如果你能够遇到你的信仰，真的是一件超级美好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被压到墙角要立刻反击就叫做很勇敢，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个力气跟反应，我也不是，我到40岁之前都完全没有办法，我除了硬抗硬抗再硬抗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也数次得了忧郁症，我也数次深受失眠之苦，我也数年深受苍白肥胖忧郁闷闷不得志之苦。所以一样的，我们不能相信人定胜天，我真的越来越不相信。我相信是与神合作，敬天爱神，看清自己生命功课，由神给你的力量跟智慧，你自己去看见课题，学习课题，放下跟圆满，这是我相信的人要扬升的最重要的道理。没有人定胜天，人不会胜天。好，那业力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很棒的个案，业力重要吗？重要啊，其实他很多他就是在自业自得啊，我不是在讽刺他或者责备他，但是我也很常自业自得，我很明白你造的因会得这个果。为什么孩子无法站在你这边？因为当他们的父亲对你暴力的时候，你没有站在他们那边，你就种因得果，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不用觉得很被辜负。你要只能说我要拿回力量，我要扭转这件事情，我要往回颓势，我要拿回我自己生命的主导权，我要相信我现在是有力气可以跟每一个欺凌我过度界限的人画下新的界限，我要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并且我要相信我们会更好，我要相信我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是不同的。一了百了太容易了啦，我听了他之前的状态，那种不能吃，每天痛不能睡，一了百了太容易了，真的 难的是什么？难的你选择我下一秒要活着这件事。我下一秒要活着，我下一天就要活着。我觉得活着很好，我这个月就要活着。我觉得这个月很好，我今年要活着。然后我相约跟你明年看樱花，我要活到明年。每年每年我要活着，是因为我每年每年看到自己不一样，我无时无刻看到自己在长大，在进展，在成熟，在改变。改变可以很微小，但是我先做自己的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任务，当你开始解课题的时候，其实宇宙任务应该会一个个来，不用担心自己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我相信我这位同学先照顾好自己之后，他一定有拿到自己新的课题。但人生要有个新的高光时刻，就是你发现自己已经走过来，回头逛，回头一望，那个黑暗已经过去了，走在光的路上，这就是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最重要的疗愈师是谁？是你自己。哪样的你自己？自我觉察并且愿意付出行动自己。那说回来，我曾经对疗愈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动机跟目的，我就觉得随缘就好了啦。就是如果你有看到我，然后愿意来问问看，那问看人非常多，但多数没有办法有下文，是因为我会出一个功课。那有下文的人，往下走的人，他们生命都不一样了。但是只是来问问老师要做多少钱，然后我就说，你先不用问多少钱，我先跟你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写出来我们就来约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符合你的需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可以帮助得到你，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再跟你时间、地点、费用。通常到这里都会跟我说谢谢，我知道了。这些人也许找到我了，但他的生命不会改变，因为你甚至连做这件事情都懒得弄，懒得做，懒得说出生命的故事，懒得去觉察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必须说，能够好好说出自己故事是重要的。但我也遇过很多的人，同学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就是没关系，也许是缘分没到，也许我不是那个可以救你的人，那没有问题，我不是那么伟大，其实也不是我救你，我只是给你方向、方法、策略。如果有机会我们做一场疗愈，我可以带你看到你灵魂的课题，就是这样子而已。当然有一些我遇到，就是他的状态糟，太糟了，真的连吃饭都有问题，不是他不接受我的帮助，是他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也可以提供非常多免费的咨询，只要你愿意私讯我，但是你得照做。你唯一回馈我的方法就是变好。当你变好了，你身边人看到你变好的时候，你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好，这就是报答我的方法。所以我并不是这么在乎你可不可以成为我的付费客户，这件事情点点不是我筛选个案的重点，重点是你做不做，听不听我对个案的筛选，就是这么简单。说出自己的故事，你告诉我，我才能够回馈你啊。时间约定好了之前，你要做功课，你要做完。如果这件事情你也不想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改变，问问就算了，老师还花那么多时间留语音打字给你听你的故事，然后你拿了就走，不愿意开始改变，那不好意思，你永远不会变成我这么棒的一个朋友。他从一个无法出门到现在自在散步、吃饭、呼吸、好好睡觉，不会头痛，身体不会痛，心情开心，觉得自己被接住，觉得自己非常有价值，觉得自己充满被爱，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50年来可能都没有过的感觉。他改变了，你改变了吗？因为你什么都没做啊，你什么都没做啊。那我的建议都超级简单，其实现在一起讲都没有关系。当你觉得能量很低的时候，就是四件事：晒太阳、呼吸、好好吃饭跟散步。觉得无聊对不对？好，其他是非常非常多内涵在里面的。我们必须靠呼吸来觉察自己是活着，靠呼吸接地散步，知道自己跟地球是有连接的。你要开始从这里去认知你是地球的一份子。这里有非常多必须搭配的客制化的冥想，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为什么好好吃饭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在吃饭进食的过程中，你可以去体会地球是如何滋养你，如何的滋养你。在好好吃饭过程中，你可以消解非常非常极大的生存焦虑。你会发现其实要活着并不难，你不用这么焦虑，不用这么焦虑，你不需要看任何的脸色， 好，所以这么简单的四件事要做都不见能做好。很多个案因为无法说出自己的故事，说出故事的时候时序非常颠倒，很多时间他没有办法确认他是在哪个时空发生，我们会一再的跟他确认，最后我还是希望他保有自己的能量，开始去行动，开始念我给他的保护咒语，开始去做这四件事。等他能量够了，我乐意接受他的邀约，但是我也在等，你也在等，如果你还在等，请你行动，听到的人拜托请你行动。如果你私讯过我，最后我们无不了了之，没有关系。如果你找到更好的老师可以顺利的帮你迅速显化，迅速改变，我非常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到现在还在等你的奇迹，你的高光时刻，请你回头去看看我给你的讯息，没有关系，你可以随时再私讯我，因为我可能也忘记了。那忘记很好，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帮大家点一盏灯，但是你是那个按开关的人，灯点了你可以关上，你会变好，我都祝福你。课题是这样子，今生不修来生会修，我自己来这里40几次，投胎40几次，1800多年，我只有这个心得。今天不修没关系啊，今生修不完没关系，宇宙很长，神的耐心非常的无限大，他会等你变好。但是如果你今天下定这个决心，今生觉醒，我不要再睡回去，非常恭喜你跟我一起走上这一条自我觉察的道路，你一定可以改变，你的改变，你就是自己的疗愈师，你就是自己的疗愈师，你只要懂得策略，懂得方法，懂得行动，开始每天的去贯彻它，你就是自己的疗愈师，你可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你的共好，你的好也会改变你周遭人的频率，会跟你一定一起共好，你的生活就会充满正能量、善能量的循环，你会走到一个你不可相信的一个境界去，你的生命会一直向上螺旋的成长，这就是我正在经历的。好，螺旋的成长大家可以理解吧，就一直转圈转圈，有时候向下有时候向上，可是整体是向上，这就是我这4年来最大的心得。所以非常感谢你听到这边，有缘分听到这边，也非常非常的非常感动，因为我曾经下这个愿力，就是神会把他要疗愈人带到我的面前。如果你有相同，而不能相同，你有各种各种的痛苦难处，你无处可抒发，我愿意当你的树洞。好，那我如果是我可以给你非常清楚的策略的，我也会非常乐于分享。好，那希望呢大家的生命是越来越好的，记住哦，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疗愈师，你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祝福大家。